失丧是本来有用的东西因丢失而无用的，失丧是人离开了他的本位，在世上漂泊流荡，因此人失去安息，不知现今身在何处，从此人充满焦虑，不知将来魂归何方。人离弃了上帝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结果人找不着生命真实的意义。除非人肯追本溯源，回归真神，重返天父怀抱。一个为了发达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，他为当权者欺压同胞，鱼肉百姓，恶诈乡里，他是众人所厌恶、所憎恨和不耻与他为伍的罪人。但在他良知里面，仍有一个慈声不时地呼唤着他。这一天耶稣经过此地，他曾听闻耶稣肯亲近罪人，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，但是因为看热闹的人多，他又身材矮小，所以只好爬到树上去看。真没想到耶稣竟主动地接纳他，这真是奇异恩典，何等甘甜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。从此他的人生彻底改变，因他已是天父的儿女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请听圣经上的记载，耶稣进了耶利哥城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他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耶稣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在刚才所读的圣经里，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一句话，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这段圣经特别记载撒该蒙恩得救的事迹，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失丧人的代表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借镜，看见什么是失丧的人，而主耶稣如何的来寻找他，来拯救他，也看见一个失丧的人是如何的得救和得救之后生命的改变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撒该他是耶利哥城的税吏长，他是一位相当有权势和地位的高官。当时啊，干税吏这一行的，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当汉奸。因为当时犹太人亡国了，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所统治，而税吏呢，就是专替罗马帝国向自己同胞收税的人。这些税吏常常仗势欺人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就向同胞啊抽重税，他们鱼肉百姓，恶诈乡里， 他们是出卖同胞、出卖自己民族的罪人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只要提起税吏啊，那是厌恶透了，平常啊从来不理他们，也不给他们好脸色看。虽然生活很富裕，但是内心却很空虚和有愧疚。家中呢是时常高朋满座，但是没有知心的朋友。而耶利哥城呢是当时的名城，耶利哥城出产蜜枣和香油，是非常有名的，而且是可以销售到世界各地。所以在耶利哥城当税吏的油水啊是非常肥厚的。而撒该就是耶利哥城的税吏长，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他是多么有钱有势。但是他为什么是失丧人的代表呢？因为他本来是犹太人，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私利啊跑到敌人那边啊去当走狗。这在犹太人眼里呢，他就是一个失丧的人。所以主耶稣在他悔改之后啊对众人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我们是皇帝的子孙一样。撒该啊被主耶稣寻回之后，他就不再为贪财而活了，他肯把他一半的家产呢分给穷人。他更彻底的改变呢，就是他说不论他以前讹诈过谁，他就要赔给他们四倍。这就是一个失丧人被寻回的表现。他被寻回之后他正常了，他恢复了上帝原先造他的本相。他悔改认罪之后啊，他有了上帝所赐的新生命，他活出了上帝儿女的样式，他能以爱、以和好、以不损人利己来生活了。所以他真是一位失丧人被寻回的代表。我们首先呢从撒该身上来看看什么是一个失丧人的表现。首先撒该呢他是为钱而活，圣经上说呢他是个财主，钱呢真是我们人人努力追求的对象，因为钱能够使万事称心如意。但是钱带给人的满足啊是很短暂的，钱在给了你短暂的满足之后啊，跟着来的就是给你烦恼，就是给你担心，就是给你忧愁。我认识一位有钱的人，他交往的朋友呢也都是很有钱的人，但是他对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钱人是快乐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钱人是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一有了钱呢，人就想更有钱，就想用钱再去赚钱，用钱去做各样的投资，结果投资是越来越大，那风险呢也越来越大。风险一大呢，就怕投资失败，又怕银钱贬值，所以恐惧担心呢也就越来越多。这个时候你真正的朋友啊也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你怕人家谋你的财，又怕亲友向你借钱，再加上呢财多身子弱，又因为繁忙没有空锻炼身体，而且是多费心机啊，伤脑伤神，搞到最后呢是夜夜失眠。所以有一首打油诗说呢，有钱能买舒服床，但钱呢买不到香甜觉；有钱能买美娇娘，但钱买不到真爱情；有钱能买黄金屋，但钱买不到温暖家；有钱能买人寿险，但钱买不到好岁月；有钱能买精装书，但钱买不到真智慧；有钱能买高地位，但钱买不到被尊敬。所以钱非万能的道理呢人人都知道，但是能不受钱捆绑的人呢到底有多少呢？ 撒该呢，他真是一个失丧在钱里的人，他从钱里出不来，他被钱给绑死了，给缠住了。我们从撒该身上呢，还可以看见失丧人的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他天生呢是个矮子。这个天生是矮子呢，那可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，这就表示啊，失丧人的无可奈何。这个矮呢，会令人自卑，个子矮呢，也会受人嘲笑，但是矮却是一件不能改变的事实。矮就是矮，你就是长不高，那失丧人呢，就是如此，明明知道自己不行，但是就是没办法。我们再从撒该身上呢，看看失丧人的第三个特点，就是啊，他还是有良知的。当他听到主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呢，他想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，因为他以前呢，听过主耶稣啊，肯跟税吏一起吃饭，主耶稣也呼召了一个叫马太的税吏做他的门徒，所以撒该的良心呢，这个时候呼唤他，催逼他，要他一定啊，去见见耶稣。我们虽然是失丧的人，但是我们都还有天良，我们的天良未昧，在每一个人里面呢，都有一颗良心，这不是很奇妙的吗？这是我们人跟禽兽根本的分别，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，他在我们里面呢，吹了一口他自己的气，使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所以人被称为万物之灵，人活着呢，就是靠这口气，靠这口上帝吹在我们里面的气。人在好多事上啊，就是为了争这口气而努力奋斗。那天良呢，就是是非之心，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。天良是在我们每个人里面，天良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做人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人只要一过了良心的界限呢，人就会感到不安。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正常的话呢，良心是不会向你让步的，当你错了他会警告你。但是人呢，也可以丧尽天良，就是人故意啊，不去理会良心的警告，那这个时候良心呢，只好暂时不作声。但是良心呢，绝不会因此妥协，它会在你发生特别事情的时候，在特别情况下的时候，它会找机会啊，再警告你。良心呢，就像沉在湖底下面腐烂的树叶，不时的呢，会发出气泡了，会浮到水面上来。良心呢，会在你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在你蓦然回首的时候，在你大祸临头的时候，在你突发重病的时候，在你年老临终的时候，他会特别的警告你，他会再次的警告你。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，良心呢，是上帝赐给我们人最宝贵的警钟和心中的明灯。良心呢，是人最后的警告。所以你千万呢，不要为了私欲就贿赂你自己的良心，那会使你自取灭亡的。就像有的人呢，喜欢用酒来麻醉自己的良心，有的人呢，喜欢用忙碌来忽略良心的提醒，更有人呢，用种种的理论学说，找一堆光冕堂皇的大道理来自圆其说，好说服自己的良心。也有一些人呢，以功德善行啊，来安抚自己的良心。就像一些干强盗的，常说呢，他们是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而那些奸商贪官呢，则多做修桥补路、赈灾济贫的善事，来逃避良心的谴责。 但是人真能贿赂自己的良心吗？所以在撒该的天良之中啊，一直有一个呼唤的声音，人落在私欲中不能自拔，但是人呢又会不时地受到天良的谴责，这就是失丧人的一个写照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看见你自己是失丧的人吗？你日以继夜地为了赚钱，为了生活而忙，你知道呢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你一生就这样过下去吗？你人生的结局和归宿又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耶稣是为了你才从天上来到地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内心空虚吗？你活着有没有意义呢？撒该在这一天他当机立断，他一定要看见主耶稣，他不想再逃避了，他不想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了，他决定了摆脱这样无盼望的人生，他要看看耶稣，他实在是需要耶稣。但是他要看耶稣啊，却有他的难处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他的身量又矮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还没有信主耶稣，就是因为呢你没有真正的看见主耶稣。如果你真正看见了主耶稣呢，你就一定能够相信他。但是今天你要看见主耶稣啊，你必须先通过人群的这一关。首先呢，撒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呢是不受人欢迎的，他知道如果他要出去见主耶稣，一定会受到人的讥笑和轻视，人家会说，像你这样的罪人还配来见主耶稣吗？是的，要信主耶稣呢可能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和讽刺。但我劝你要向撒该学习，主耶稣啊虽然被许多人包围了，虽然有很多人呢故意的阻挡撒该的视线，但是撒该不理会这些人，因为撒该呢并不是要看这些人，撒该乃是要看主耶稣，所以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来看耶稣。只有看见了主耶稣，他的问题呢才能够解决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在这里呢乃是劝你相信主耶稣，不是劝你相信什么人，你不要去看别的人，你应该看主耶稣。你一看主耶稣呢你就得救了，你只要心里有诚意要看主耶稣，想与主耶稣碰碰面，想真实的接触一下主耶稣，你就能够得救了。真实的信耶稣啊，不是给你讲一些基督教的教义或是教条或是教训，乃是要你必须呢和主耶稣亲自发生关系，你要请主耶稣进到你里面。只要你一从心里面，从你的心灵里面看见了主耶稣，你欲和他发生了真实的关系，你里面呢就有了他所赐的安息，你就得到了永生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。你心灵的需要呢任何人都不能满足，许多包围主耶稣的人也不能够满足你，只有主耶稣他自己啊才能够满足你。你只要呢从心灵里面看见主耶稣，你就能够得救，你就能够得到满足。这个呢就是信耶稣，这个就是福音，这就是上帝对你的大爱。主耶稣他在地上呢不过30多年，他讲的道理并不多，他所要我们注意的重点就是人应当相信他，人应当爱他，人应当跟从他。主耶稣要人和他自己发生关系，主耶稣多次对人说话呢都是要人和他自己发生关系。 主耶稣他说呢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。主耶稣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主耶稣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耶稣他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死在罪中。请你注意，主耶稣所用的我这个字啊，我都是说呢要和我发生关系，就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我向你传福音呢，不是要你知道一些基督教的道理，乃是要你接受主耶稣他自己。你接受了主耶稣，你就得救了。撒该呢，他这个失丧的人，他里面有一个需要，他要看看主耶稣。虽然他有难处，虽然人很多，他身量很矮，但是他真心要看主耶稣，所以他就不被这些难处啊所拦阻。他看见前面有一棵桑树，他就跑上去，爬上桑树，他要从树上来看主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必须亲自的看见主耶稣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得救。今天有好多人呢把主耶稣给挡住了，也许学校的教科书挡住了你看见主耶稣。因为有的教科书说呢，主耶稣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，不是真的。那有的教科书上说呢，信耶稣啊是不合科学，是落伍，是迷信的。还有的说呢，主耶稣不过是一个宗教家，是位圣人，只要学习他高尚的品德就行了。更有一些虚有其表的假基督徒啊，和一些吃教饭的职业传道人，他们虚假的表现呢，那就更拦阻你看到真实的主耶稣了。亲爱的朋友，真要信主耶稣的话呢，你就千万呢不能混在人堆里面挤来挤去，因为那是接触不到主耶稣的。你必须呢要像撒该一样爬上桑树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在布道会里听人传福音，他听得不是十分明白。当布道会散了以后，大家都走了，他就特别留下来，他再和传道人谈一谈。他这样个别的和传道人一谈，就让他看明白了主耶稣。所以他就和传道人一同跪下来祷告，亲自的接受了主耶稣。有个人呢，他听道听了好几年，他去教会也去了好多年，但是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触到主耶稣。有一天他一个人安静地跪下来，他从心里向主耶稣恳求说，主耶稣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没有真的和你相遇，我都没有真的得着你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好吗？我要真正的得着你。当他这样向主耶稣祷告之后，他真的经历到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，主耶稣把永生赐给他了，他知道自己得救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要真信主耶稣呢，必须像撒该一样放下身段，肯不顾情面，肯不怕人的讥笑，肯用谦卑的心呢来看主耶稣。撒该要看主耶稣，但是到底是他看主耶稣还是主耶稣看他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救恩就在这里了，不只是他看主耶稣，更是主耶稣来看他。主耶稣来到耶利哥不是来散散步，不是来看风景的，主耶稣来到耶利哥有一个专门的目的。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耶稣到耶利哥是要寻找撒该，是要拯救撒该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主耶稣来 也是专门为你而来的，他是为要寻找拯救你而来的。你今天听到主耶稣的救恩并不是偶然，主耶稣他是为你而来的。你看，当主耶稣经过桑树底下的时候，主耶稣特别停下来，抬起头来对撒该说：撒该，快下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到没有，是主耶稣来找撒该，主耶稣知道撒该的名字，主耶稣也知道撒该是谁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主耶稣也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的名字，他也正在呼唤你。主耶稣对撒该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主耶稣今天必住在你家里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救恩，是主耶稣来看撒该，是主耶稣来叫撒该，是主耶稣叫撒该快下来，是主耶稣要住到撒该家里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是主耶稣他亲自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他亲自跑到耶利哥城来，他亲自呼叫撒该，他亲自要住到撒该家里。主耶稣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信耶稣了，是首先耶稣来找你，主耶稣他亲自，他来寻找你，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耶稣他今天呼叫你，叫你快下来，不要犹豫，不要迟疑，他今天要住到你家里，他要到你里面去，只要你肯接待他，他今天必住到你里面。你看撒该的反应，他一听到主耶稣的呼唤，他真是喜出望外，他急忙下来，他欢欢喜喜地接待主耶稣到他家里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要得救非常容易，主耶稣就在你眼前，主耶稣他已经看见你，他要你欢欢喜喜地接待他。今天你听到福音，你不要以为是偶然的事，不是，绝不是偶然的，这是主耶稣来寻找你。现在的问题是看你是不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主耶稣了。什么叫做接待主耶稣呢？圣经上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接待主耶稣就是相信他。有一次呢，有人问一位朋友说：你信了主耶稣没有啊？他说：我相信了，我相信耶稣的道理好得很，耶稣的人格很高尚，我实在是对耶稣很佩服，我非常赞成的相信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回答呢，并不是相信主耶稣。相信主耶稣啊，是要像撒该那样欢欢喜喜地接待主耶稣，那才是相信主耶稣。接待主耶稣啊，就是把主耶稣接到你里面去。这就像，如果呢，你接待我到你家，你是要打开门，欢迎我进去。我进到你家，和你在一起，这叫接待。相信主耶稣呢，就是接待主耶稣，就是如此。你今天呢，如果欢欢喜喜地打开你自己，把主耶稣呢接待到你里面去，你就得救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很大的挣扎？也许你想到自己以前犯过很多罪，就像撒该，当他想要接待主耶稣的时候，众人都私下议论说，耶稣进到一个罪人家里去住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听主耶稣怎么说。主耶稣说呢，我来
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上帝在圣经上呢应许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耶稣他就是上帝的羔羊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孽。圣经上神的话说，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主耶稣说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，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流出了他的宝血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救恩主耶稣是要白白的赐给你，只要你肯接受。有一个人呢，他很想信耶稣，但是他又觉得呢，如果只请耶稣到自己心里便能得救的话，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这简单的令人信不下去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找了一位传道人，他说呢，一个人呢只要请耶稣到他心里，他就得救了吗？传道人说，是的。那这个人就说了，这太简单了。传道人说，福音呢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福音呢就是这么简单，否则怎么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呢？信耶稣绝不带着任何的条件，只要凭信心。那隔了几十秒之后啊，这个人就又说了，只要我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，我便能够得永生，有平安，有喜乐和满足。传道人说，是的，的确如此。这个人呢又静默了一会儿，传道人问他说，你敢不敢冒一次险？这个人他想了一会儿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他说，好好。传道人说，感谢神，现在我们一起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。传道人呢就带领他向主耶稣认罪，并请主耶稣进到他里面。祷告之后，传道人向他说呢，现在你自己直接向主耶稣祷告，请主耶稣进到你心里好吗？他说，我不会祷告。传道人说呢，祷告就是和天父上帝说话，你只要把你内心的话真诚地向天父上帝向主耶稣说，这就行了。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真神，你只要用你的心灵诚诚实实地说，这就行了。他说好，他就从内心的深处坦诚地呼求上帝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我虽然看不到你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。上帝啊，请你接纳我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是救主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进到我里面，奉你的名求，阿门。当他这样祷告完之后，他说，真是奇妙，我知道我自己得救了，我知道主耶稣在我里面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只要像他这样用真诚的心向主耶稣祷告就可以。信主耶稣呢，不在乎你明白多少道理，乃是在乎你有没有把主耶稣接受到你里面。如果今天你肯打开你的心门，除去你的成见，除去你的骄傲，你就可以得救。你现在要接受主耶稣。 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耶稣就是来寻找你这一个失丧的人。现在问题不在主耶稣，现在的问题乃在你心里要不要主耶稣。如果你要，主耶稣今天就要到你里面。主耶稣一到你里面，你就得救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看见主耶稣了？主耶稣今天来寻找你，来拯救你。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今天来寻找你，为的是叫你回到上帝面前。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心门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你一接受主耶稣，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，你就能够回到天父那里，你就不再是失丧的人。你现在接受主耶稣好吗？你可以这样向主耶稣说：主耶稣，我打开我的心，我欢欢喜喜地接受你，我接受你到我里面来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你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求主耶稣进到你里面没有呢？撒该他接待了主耶稣，他就得救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得救了呢？信主耶稣就能得到永生，就能得到新的生命，就能得到有意义的人生。信主耶稣是非常现实的。一个人信了主耶稣，不是信了一个空道理，而是在生命中得到了主耶稣的生命。这是神的生命，这是永生的生命，这是有凭有据的。一个人有没有得救，有没有得到永生，有没有看见主耶稣呢？这是实实在在的，是自己能知道的，是别人也看得出来的。我们怎么知道撒该他得救了，他不再是失丧的人呢？我们从撒该对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。撒该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想看，撒该啊，他本来是一个税吏长，又是一个财主，他是怎么发的财呢？他说：我若讹诈了谁， 从他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他是利用他的职权呢来讹诈人，来勒索人而发的财。以前呢，他只有想到自己发财，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呢来诈财。他本来是贪心的，是自私自利的人，但是现在他得救了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所以他的人生观，他的价值观呢也完全改变了。他肯把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并且呢他还准备啊赔偿他所亏欠的人。如果撒该没有碰见主耶稣，如果撒该没有真的得救，你去劝劝他看看，你说撒该啊，讹诈人是不对的，自私自利是不对的，你积点阴德吧，你把你一半的钱拿出来帮助穷人吧。同时呢，那些被你讹诈的人，你每个人还他四倍。你如果这样跟撒该讲讲，你看他会怎么样？这不要他的命才怪呢，因为他一向呢只顾自己发财，他才不管别人死活呢，他情愿当罗马帝国的走狗，欺压自己的同胞。你问他要钱，那真是等于在老虎嘴上拔毛。但是他现在呢竟然肯把他自己钱财的一半分给穷人，并且他讹诈过谁呀，他要赔他四倍。你说撒该的改变有多大？这不是别人或是自己所能改变的，这一个改变呢就是得救的凭据，这就是他真正得救了。这是一个失丧人呢被寻回之后正常的表现。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人完全改变了。一个被寻回重返天父怀抱的人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呢？因为他得到上帝自己的生命，上帝的生命呢就是圣洁、光明、公义、慈爱的。人因为离开了上帝，人才失落到犯罪、黑暗、邪恶和仇恨里面去了。一个被主耶稣寻回的失丧人呢，第一是心里有了满足，有了喜乐，有了平安。他以前呢是守财奴，现在他有了主耶稣，他从里面感到满足了。他不必呢再用钱、再用物质啊来填补心灵的空虚了。他有了主耶稣所赐的永生，他不再担心未来了。他有了永恒的归宿，他心中呢不再焦虑不安了。他也有了上帝的爱，那是肯分享、肯施舍的真爱，所以他的钱呢也舍得出去了。其次呢，就是他的生活行为也改变了。他以前呢常讹诈人来得不义之财，但是现在呢他不止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他也准备到人面前去对付、去赔偿。他宁可呢不顾自己的情面，他也不要再亏欠人了。他一赔呀，就是赔人四倍。如果以前他讹诈过谁一千，现在他赔他四千。他这样子到以前讹诈过人的面前呢，去一个一个的去对付、去道歉、去赔偿了，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撒该的改变呢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不是人的教育跟人的改造所能做到的。因为在撒该里面呢，他有了上帝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。你看见一个失丧的罪人被主耶稣寻回之后，有多少人要得到好处呢？首先是全耶利哥的穷人，因为撒该啊，他会把他财产的一半呢给这些穷人。其次呢，就是曾经被撒该呢讹诈过的人，这些人也都得到撒该的赔偿。同时撒该在未来呀，他会公公正正的当税吏长，他不再欺压同胞了。所以你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他的生命改变之后，实在是有美好的见证。最后呢， 是主耶稣亲自为他证明。主耶稣说呢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真是一个人信主，全家都要得到救恩，全家都要享受到救恩的好处。撒该的信主呢，不但是全家得益处，更是全城得好处。亲爱的朋友，赶快信主耶稣，真巴不得求主怜悯我们中华民族，盼望我们中华能够归主，盼望全人类都能够归信耶稣。我们今天不只是个人失丧了，我们的家庭也失丧了，社会也失丧了，民族也失丧了，更是全世界都落在失丧之中了。你今天愿意被主耶稣寻回吗？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吗？回归上帝，重返天父的怀抱。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，我要如此称呼你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，将来我们必在天家见面，所以我们称呼弟兄姊妹。我现在要告诉你，你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，这样你才会渐渐成长。首先你要读圣经，就是要定时定量定心的来读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。再来是你要祷告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和天父上帝说话，把你心里的话向他说，把你一切的需要告诉他。第三是你要做见证，就是把你怎么信主耶稣的经过去告诉别人，和别人分享。最后就是你要参加教会，你要固定的参加一个信奉主耶稣讲解圣经真理的教会，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侍奉上帝，你要多认识基督徒的朋友，彼此勉励。最后愿上帝赐福给你，他永远和你同在。